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，尽你的职事。
第五十九篇，
请你们开头的时候啊，能注意一下，就是啊，我们一个新月的执事，或者不要说我们啊，一个新月的执事，它必定有两面的构成，一面来说是神圣生命的构成，一面来说是神旨意在他身上的构成。这个神圣生命的构成，那个高点就是基督的人位在他的身上得着成型了。那么这个神的旨意在他身上那个构成呢，就叫他这个生活和劳苦与神的目的一致了，能不能清楚啊？从这里啊，如果你从那里看，就会啊，比较容易领会啊。我们跟随主一定要注意这两面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开始啊，一个新的段落啊，就是第二点，神的旨意，或者把那个定制改了，神的旨意。在执事们身上的构成是借着执事们的奉献而有的。你要，我们早晨说了啊，不单你要生命的成长，你也需要啊神旨意啊，不是你跟随，而是构成在你的身上。就好像啊，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活着，他这个人就是神的旨意，他不仅是啊。行神的旨意，不仅是啊做神要他做的事，也不仅是啊接受神给他的带领。他这一个人就是神的旨意，好像神的心头的盼望、神的目的、神的计划、神的打算，都交集啊，在主耶稣这个活活的人身上。这一个原则啊，应该照样的履行在新约的执事们身上。不是你做多少，也不是你怎么跟随，也不是你仅仅出一个代价，是你要看见呢，你这个人这一生是做什么呢？是让神呢，一面来说，不断的在你身上让他的生命啊长出来，长出啊基督人为的成型，借着神圣属性在你灵里的构成，让他人性的美德。组成到你的魂里，让你这个人说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。”但是不仅这样，你要领会啊，神在你身上的工作，更近的是要把他自己、他的经纶、他的目的、他的计划打算呢，都做到你的身上来。你这个人要说：“我不是跟随神。”我不是寻求神的带领而已，我在这里活着的时候啊，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就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、神心头的愿望啊，都坐在我这构成在啊我这个人的身上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会谈起一些的过程，譬如说啊，你要这个神的旨意。构成在你身上，叫你这个人活着就是神的旨意，活出神的旨意，然后呢，也见证神的旨意。你必须啊是一个奉献的人，然后呢，你必须是一个被破碎的人，然后呢，你必须是一个丰富的人，然后这样呢，你必须是一个让新月之事的成就啊构成在你身上的人。没有这些东西啊，没有这些过程。这一个人永远这样的，和神所示、和神的所要产生了距离。今天爱主的人很多，活主的人不多，活主旨意的人更是不多。能不能清楚这三个阶段呢？爱主的人他是客观的，他爱一个他所看不见的主。然后这样呢，活主的人，感谢主啊，他主观的。主在他里面有一种的组成，叫他活着就是主，就像主一样。但是还有更深的，就这一个人活着呀，他到哪里，神的旨意就到哪里；神的旨意啊，他到哪里，神的经纶就运作到哪里；他人在哪里，神的工作就跟到哪里。他这个人呢，有让神经纶和旨意在他身上有一种甜美的构成。现在能不能懂？我说这个话最基本的东西，这个不是我们观念的，我们的观念还是跟随主，我爱主，我跟随主。 好像我们弟兄刚刚祷告，主啊，你要差遣我到哪儿去，这就是好基督徒了。你要我去非洲吗？阿门。能不能清楚啊？你要我去印度吗？阿门。感谢主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你有没有认识啊，不是你去非洲，而是你能不能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你在我身上做工，做工到一个地步啊，若是我到非洲，神的旨意就到了非洲；若是我到亚洲，神的旨意就到了亚洲；若是我去印度，神的旨意就去了印度。因为神的旨意啊，构成在我的身上，不是说这个时候我不需要主的带领，我还是需要主的带领。不是说我不需要主的同在了，我还是需要主的同在了。但是我在主的带领里，我在主的同在里，我一切的生活工作呀，都成为神旨意的运行了。就好像我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我们看见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主的仆人就李弟兄，现在当然他到主那儿去了。他在大陆的时候，他在烟台，神的旨意就在烟台。然后他到福州去恢复泥泞的知识，神的旨意就在福州。然后他这个人去上海带进上海的复兴，这个神的旨意在上海，当然这个上海的复兴是泥泞带。然后他到台湾，神的旨意就在台湾。然后他到美国，神的旨意就在美国。你有没有懂啊？这个时候你要说啊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得着了一个仆人。他不是祷告，主啊，你要差遣我到哪里做工，虽然他需要这样的祷告，但是他不是在祷告里得做一个引导，根据这个引导去来做一个工。他这个人呢，就是他所要做那个工的构成，神的旨意啊，构成在这个人的身上。你知道，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甜美。你们今天对不起啊，不要怪我啊，你们展示五分钟，预备五天，中间还吵架累累，然后彼此在逼迫交战。还有一个弟兄就讲，哎呀，每次我们这个展示啊，我都要跟弟兄摔跤啊。他用摔跤，就是雅各跟神摔跤，还是摔跤，我还是听不懂。我说摔什么跤啊，你个儿那么大，谁摔得过你啊？后来才知道他那意思啊，就是他要弟兄这样讲，弟兄就一定要那样讲，他要弟兄那样讲，弟兄就给他偏要这样讲。他告诉弟兄这个讲最好，那个弟兄觉得我是那个有负担。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个都是鸡毛蒜皮啊。你有了神的丰富在你身上构成了，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构成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它变得很自然了。你不预备也有东西，你预备也有东西，你这样讲讲出神来，你那样讲也讲出神来。能不能清楚？你很释放的有神，你不怎么释放也有神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人有神，神的定旨或者神的旨意啊，在你的身上有一种的构成。每一个新约的知识啊，都要有这样的豪迈的心态，盼望要告诉主啊，我不单要求你一生带领我，我也要求你把我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啊，我到哪里你的旨意就到哪里，我人在哪里你旨意就流通在哪里。我这一个人呢，让你的旨意来构成，我这个人呢也成为你旨意的管道。阿们吧，阿们呢。我愿意告诉弟兄，你慢慢需要有这样的观念，主啊，我羡慕新约的知识，新约知识真好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保罗就是一个榜样，那就是新约的知识。他无论到哪儿，圣灵可以不要到他那儿，叫他不要去哪里。但是他如果去一个地方呢，就算那个地方不是他真正负担的，因为他人去了，也会有人得救。因为他去了，也会有教会兴起；因为他人去了，主也能有祝福；因为他人去了，神在那里就得着了他的神的亨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保罗来了，是神的旨意所构成的一个圣徒来了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人呢，就是新约的知识。所以跟随主啊，要有一种很豪迈的感觉。豪迈到什么地步呢？总有一寸土嘛。记得那时候吗？总有一寸土嘛。你说，哎呀，我怎么保证有一寸土？我告诉你，无论你在哪儿，你脚下所站那块地就是主赐给你的。你说，哎呀，但是主没有明白告诉赐给我，不是这个问题，是你所示的问题。 我这一个人在主的怜悯里成为这样一个人，因为我成为一个让新约知识构成，不是让神的旨意构成的新约的知识。所以这样呢，我到这个城，主的祝福到这个城；我到那个城，主的祝福就到那个城；我到这个国家，主的祝福就到这个国家；我到另外一个大洲去，主的祝福就到那个洲去。我这个人让神的旨意、目的、计划、经纶呢，都构成在我这个人的身上。现在你注意了，这个就不光是生命的问题了。一个很属灵的人，不一定是一个让神的旨意构成的人。好像我举这个例啊，邱主席这个啊，比如说一个，我说一个老姊妹，的确是个好姊妹，我见过她，她也属灵上非常帮助过我，所以每一次提起她，我都非常的尊重。她是一个属灵人，那的确是一个属灵人，但是呢，你不能那么确定的讲，不说不能讲啊，那么确定的讲，她是一个让神的旨意构成的人，懂不懂那个讲究不一样的地方？我很属灵，你跟我交通，我能帮助你认识神，我到一个地方，我也能带人得救，我也可以做一些属灵的事，我成为啊，好像我前面有一个发表，是不是？我这个基督人为的成型，产生丰富的供应、喂养和分赐，我成为人圣徒的供应。我成为圣徒的喂养，我也把神圣的生命啊分赐给圣徒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神的见证，神所要得着的见证，神所要得着的那个彰显，不一定能借着这样一个属灵的人彰显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可以有基督人为的成型，却不一定有啊神旨意在他身上的构成。那若是一个弟兄只有丰富的生命，洋溢的生命、超越的生命、属天的生命在他身上不断的运作、不断的经过，叫他这个人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成为一个属灵的人，但是啊，他对神的旨意、对神的计划、对神的经纶、对神那个永远的目的，这些东西啊在他身上的构成不多，那他最多什么呢？他只能做一个帮助人的人，他不能做一个建立教会的人，他只能做一个分赐生命的人，他不能做一个建造主见证的人。建造主见证的人呢，就不单是生命的事了，他也是啊这个神的旨意在这个人身上构成的事了。现在我们再回来哈，这神就很可爱，你看他是不是可爱？他的样子也可爱，人人也可爱，聪明哦。你这个 IQ 多少啊？没有测过，他这个 IQ 啊 ，IQ 高，这个人灵巧，他是标准的江浙人，他是宁波人，我母亲是宁波人。所以有一天你要请我到你家吃饭呢，我一定会很喜欢，因为我从小吃宁波菜就吃惯着。好了，现在感谢主啊，我们的弟兄啊是宁波人，然后可能啊娶个好姊妹是温州人，感谢赞美主，那真是荣耀归给神，会做事会赚钱的都跑一堆去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还有啊长远的一生啊在面前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啊，我们就讲到两个境界了。在这个青年弟兄姊妹们的境界呢，我要爱主，我要追求，我要读圣经，我要进到我们的丰富里，我要让啊这个主会丰富充满我这个人，我要都还啊好像很遥远。神怎么说呢？神说不不不不，我第一个啊，我也要你爱主，我也要你追求，我也要你啊，愿意来出个代价。但是啊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真是愿意啊，我神圣的属性能够在你灵里运作再运作，对不对呢？这个成长再成长，让这个神圣属性啊构成在你的灵里，好借着你活出啊人性的美德来。长到什么地步呢？长到基督的人位啊在你的身上成型了。 这个你有没有感觉就已经很遥远了，是不是很遥远？就和你们这个观念现在所想的都很遥远了。我刚刚举这个例吧，你们每一次展示，展示表征什么呢？去表征一大堆的己嘛，一大堆的天然嘛，一大堆的对不起啊，小圣的就是肉体嘛，然后一大堆的争争吵吵嘛，辩论辩论嘛，然后要讲的时候，个个在有坚持啊，在有执着呀、啊，在认定啊。奇怪了，很少人讲，叫我讲什么都一样。他让我这次去多伦多，他们给我一节圣经，叫我讲给人听，信了耶稣就倒霉。传福音也可以这样圣经解，我读了我说奇怪，你们真有天分呢、啊。你们真有天分，叫我传福音给人听，说你们信了耶稣以后啊，就在患难中啊，就要在患难中啊。天下哪有传福音告诉人信了耶稣要在患难中的？懂不懂这话？那时候我看了这圣经节，我是哭笑不得。哎呦，这段圣经节太好了，又有这个，又有这个。我在想，那你讲好不好？这不好，你又有这个，你不要，我就不要讲，你讲好不好？哎，那也不行，我讲不来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好啊？那一天呢、啊，就是前个主任嘛，上上个主任，那个起来讲很有意思，但是我也告诉你啊，拿了给我没有看，我一听说那么多我就知道了，完了。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到第几节？我一听就说完了，这下不好办了，就是心信站在现在的所在的恩典中，然后怎样怎样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怎样，哎呀，所以我不敢看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这样做见证啊，也许不应该做这个见证。昨日早晨我起来了，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多小时要聚会，我就拿起来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我也告诉你啊，没有预备，也不需要预备，为什么？你们不要生气啊，有个东西在我里面，我知道可以的。这个东西啊，不是我预备出来的，不是我放了30本参考书在桌子跟前，东翻翻西看看写了点，然后做纲要来，不是的，它就是你嘛，是你嘛。所以到后来我传福音果然也讲了，信耶稣啊会有患难的，哎，就这样的福音呢、啊，就有人得救，而且很多人得救，为什么？不为什么嘛，因为他不是在预备一个东西，不是追求一个东西，是构成有多少的问题。但是就是这样，你还知道这个不一定是新约执事那个构成，这还是啊这个神圣丰富、属灵的丰富或者真理的丰富在人身上的构成。到一个新约执事啊，要被构成到什么地步呢？就做生命来说，他无论去哪里，这个人呢、啊，都把基督见证出来。就做工作来说，他无论去哪里，都会把神那个心意啊带出来，神心意的召会带出来，服侍出来。这个人呢、啊，就成为一个无价之宝啊！弟兄们懂不懂啊？比如说李弟兄，我们讲这样算不算过？李弟兄是个无价之宝啊！你说，哎，那他走了，主是主嘛？他走了，弟兄姊妹还要往前的，对不对？主还要带领召会的，主还是活的。但是他在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领会啊？主得着了一个年长的弟兄，这个弟兄多少年在主的里面，在主面前健康的追求成长，长到什么地步呢？基督的人位成型。不仅这样呢，这个神的目的、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、神的经纶，神都构成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这个人运作，一个年长弟兄、成熟的弟兄，在运作的时候，他那个运作的本身就是神的旨意了。他不需要，你要懂我这话的意思，不是不需要寻求啊，好像他不是在那里寻求祷告，主啊，你要我这样还是你要我那样？认真说，没有什么不同。就好像亚伯拉罕成熟了，罗德不是走了吗？这神就告诉他了，你东西南北观看，你走吧。就像他那个豪迈告诉罗德，你还在追求，参加10个月追求，所以你来选吧，选个好地方去追求去。我呢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只要我在什么地方都会有祝福的，你放心好了。你若向左 我就向右；你若向南，我就向北。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仆人和我的仆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一组预备展示的，不可相争。但是我们这个难处呢，一到要展示的时候，预备的，哎呀，然后那我顺便加一句，不展示是的确好嘛。今天早晨，这是我家这么的啊。今天早上，这个讲那个祭祀的衣袍啊，我回去，我再想想，这个周德群讲那个这个胸牌啊，那个讲法、那个发表、那个人、那个味道，还有我里面觉得主啊，谢谢你，的确好啊。不光他好，那个主的确讲得好。这个现在你们一组一组这个读经啊，真是有一套啊。但是还是有一点嘛，都不知道怎么研究啊、搞啊，然后挤啊，然后到要展示间，就好像这个上了屠宰场啊，然后这个带队的散会十分钟还不准休息啊，马上到一个小房间再祷告一下。你有没有注意，好像和神的构成啊离得很远呢、哎、没有缺少那种都在我身上，都坐在我身上，不仅这个生命的这个丰富啊在我身上，连这个神的旨意啊也让神坐到我的身上。我这个人到哪儿去，就是神的旨意到哪儿去。我这个人在哪里劳苦，神的旨意就在那个地方。不仅我有神圣的生命，我也带着神的旨意。哎呀，如果你有这样的看见啊，你就要起来说，主啊，我真是愿意我这一生成为一个新约的执事。这个境界完全不是我们一般人领会的境界，这个层次完全不是我们一般人所领会的层次。今天我们看见一个人有心爱主，看见一个人有点追求，看见一个人愿意跟随，看见一个人有点奉献，我们就说不出来的喜乐。应不应该喜乐？应该喜乐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是因而起啊。那现在我就问你了，可爱的弟兄啊，你现在不二十几了吗？24了，有没有？24啊，好啊。那请问阁下呀，你54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替你算算好不好？一个就是做犹大了。这个做犹大不稀奇嘛，做犹大这个基因呢，在每个人里面都有啊。只是有的时候主怜悯呢，他不出来就是了。那个时候也许啊，就是神总神董，常常讲总啊董啊，董事长那个董，啊神总啊，啊神董啊，啊这好了，那就是犹大了，完了，啊那是完全没有出息了。还有可能就是说做教授就稍微清高一点，还可以啊传福音，对不对？当然。教授带的人得救的不多，但是都可以用那个名字嘛，跟人讲我这个教授可不是职业，我就是为着福音来的。那说你传了带了几个人得救了，我的知识还没有构成，所以现在还没有人得救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了。我看你做教授的可能性也不少啊，你这个人这么灵巧，简直不知道将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往哪儿飞的呀、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连你自己也不知道。还有一个可能。也许你还是做董事长，也许你还是做教授，但是那个焦点不是在学术上，焦点也不是在事业上。这个人呢，能够说了啊，感谢主啊，我24岁的时候听见朱弟兄说一些话，那个时候我如果还在的话，那就老得不像样了，也许就不在了啊，那我就90、95、96，我爸爸还在。他比我多大30多，所以可能还在嘛。那是你来看我了，你说朱老弟兄啊，我躺在床上啊，我希望我脑子还清楚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是神总，我就噗；我是神董，噗；我是神教授，噗。你要说，哎呀，你说老弟兄啊，31年以前啊，我20几岁啊，听见你那个信息。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这一生啊只有两个了， 就是里面来说，生命要不断的成长，长出成熟来。就说我的这个生活来说，神的旨意要在我身上不断的构成，把我构成神运作的一个个体。我到哪里去，神的祝福就跟着我到那个地方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绝对信呐，我绝对信。30年以后，有很广大的田地让你传福音。那50多岁还年轻嘛，对不对？很广大的，那是多少的大学生愿意得救，多少青年人需要主，多少地方教会需要被建立。哎呀，我愿意到那个时候啊，你不是给人讲神懂啊，你的车子已经预备好在外面了，然后出去一个小瘪三，戴个歪帽子，替你开那个烂班子，懂不懂的话？我希望那个时候你自己开个破车子，但是你很有感觉，主啊，我现在又到一个城了。你知道什么东西到这个城吗？基督来了，满了生命的基督来了。不仅是这样啊，神的旨意来了。我若到这个城啊，这个城就有福了。我若到这个省啊，这个省就有福了。哎呀，这样的生活多好啊！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新约的指示。就是里面来说满了生命，就说他的运行运作来说满了神旨意在他身上的构成。哎呀，弟兄们呐、啊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从开头你就要告诉主了，主啊，我这一生啊，除了这样的日子以外，我不要过别的日子了，没有过头嘛。我虽然不是一个大财主，可是教会中财主很多嘛，那到我们这个年龄，懂不懂？就跟他们都年龄相当了，所以啊，各种财主的家呀，各种财主的享受啊，办公室啊，有时候我到一个财主那个办公室，很漂亮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办公室这么好，他说我的好的还在后面，我带你看看。我进去看，就你就不知道里面还有一个更漂亮的。我说那你要这个干什么？他这是为做贵宾的呀。那我想。那么要主耶稣到那儿去，主耶稣觉得委屈了，贵宾不就主耶稣一个吗？除了主还谁是贵宾呢、啊、那你叫主耶稣到那儿去，主耶稣你把我关到这里来，四面不通风，靠着这个日光灯跟你谈生意啊。我告诉你啊，不错，世上有各种的成就，但是无论什么比不上啊，有一个人他可以说，主啊，我这一生不要别的，我只愿意在你的怜悯里啊，成为一个你新约的指示，在我里面就是生命来说，我愿基督啊成形在我的里面，我基督人会从我的身上活出来，然后呢，就着我的生活，就着我的运行来说，我愿意我完全连于你的旨意，你的旨意啊也构成在我的身上。哎呀，弟兄们啊，没有人生比这个更高，没有人生比这个更好。郭弟兄啊，我讲对不对？你不是在埃克兰大学教书吗？就是郭教授吗？然后在大学大家没事干的都彼此叫 doctor， 这外面不好意思，你比如说他郭弟，我都不信你跟人讲说 I'm doctor so and so， 都是讲 mister， 但是在校园呢，学生讲嗨 doctor 郭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当时我女儿刚刚打个电话来，台湾那个，她说感谢主啊。我说累不累？很累啊。为什么她打电话？大概今天开始休假48小时，荣耀归给主，所以她呢很喜乐了。我说传福音怎么样啊？她说到现在为止啊，这几个礼拜我们已经接触了500个大学生了。她说这个里面呢复苏啊，她看见这个台湾这个大学生活泼。她无论到哪儿去，就是她跟她丈夫两个人3个博士学位嘛，懂不懂？三个，一个物理的，一个生物的，还有一个医学的，所以这个大学生都喜欢学问这个科学问题啊。她无论到哪儿去传福音，哎呀，我就想这个活着真好，可惜了，可惜基督的人位也没长出来，神的旨意也没有构成出来，还在那儿学了，还在那儿寻求了，懂不懂啊？还在那儿追求了。若是啊，我这个女婿像李用这么老练就好了，懂不懂？若是我这个女儿像李世民那么老练就好了，一到哪儿去，神的旨意来了， 一开口，基督供应出来了，一服侍带领成全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活着真有价值啊！青年弟兄们啊，我可以劝你们，在你们年轻的时候就要告诉说，主啊，带个聚会啦，搞个教会啦，帮助个什么人啦，然后做什么展示了，这些我都不屑一顾啊！我要什么，我就要这两个。主，你基督的人位要在我身上成型，然后这样呢，你的旨意要构成在我的身上，叫我这个人因着你的怜悯呢、啊，无论到哪里去啊，都成为人的祝福，也都成为神啊你的祝福。能不能清楚啊？这个你清楚了啊。现在你再来看这个纲要，这个神定旨，第二个点，神的定旨或者神的旨意在执事们身上构成啊，是借着执事们的奉献而有的。我想我一读到这里，你们大家讲了，哎，又在卖老货了，又在卖老货了。因为你们都会讲奉献了嘛，你会不会讲奉献了，小姊妹啊？你是姐姐还是妹妹？妹妹啊，姐姐啊，你会不会讲奉献啊？会了。奉献的动机，神的爱；奉献的根据，神的买。应该背哦，应该知道这篇，这篇是我们的 classic 经典之作，这篇信息你们应该背。但是啊，现在我和弟兄们呢，那我就不要用力，我坐这讲，大家都轻松一点，因为我们要奉献呢，大家马上就觉得沉重起来了。好，他说你要让神呢、啊，在你的身上啊，把他的定旨有构成，你一定要是一个奉献的人。那现在我就开始说啊，一个真实的奉献呢，有两面，动机上和经历上。在这个动机上呢，它一定是纯洁的。这个真正的奉献是很纯洁的。怎么说是纯洁呢？它是只要神，只有神，只愿意得着神而别无所求。认真说，连有一天主啊，你的目的在我身上，我到哪个城，那个城就有盼望了。这个心愿应该有啊，把那个当作追求的目标就不是奉献了，就还是搞个东西了，搞花样了。这个奉献不简单呢、啊、奉献是纯洁的。认真说啊，这个整本的圣经在创世纪你看见很纯洁的奉献，在摩西身上你也看见纯洁的奉献，以后啊那个奉献就纯洁好像就没有了，懂不懂？这个人好像要奉献给主，要连于主，要为主做什么，好像都附带呀、啊、要得着一个什么。所以后来啊，所以你读这个圣经啊，你知道就算这个神所最喜欢这个大卫，你没注感觉这个人有点肮脏啊。但你要注意啊，我讲这话你要小心，因为这个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，能不能清楚啊？这或者会觉得这你不觉得他肮脏啊？他临死交代所罗门那些话，到现在我都不能阿门。你不喜欢约牙，你把他干了算，你叫你儿子干他干什么？懂不懂意思啊？你看这个人一身花样，你说哎呀，这个大卫是合乎神心意，都这么讲，合乎神意是主怜悯做出来的嘛？这个人很麻烦呐、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很难在动机上是纯洁的，连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你。因为今天众教会也多嘛，一下我们一讲，我们有多少千，比如2000、3000教会，20万、30万人，这还不包括一个国家在内，如果都包括可能上百万人，这个就是了不起了，一个大的，懂不懂？一个大的这个怎么说呢？一个大的这个社团呐、啊，在这里很自然的，你就会考虑了嘛，我有没有前途啊？我有没有路啊？我能不能？发展呢、啊、能不能清楚、啊、这个将来呀、啊、我给自己走路啊是怎么个走法了。一到这个情形啊，你的奉献就没有了。奉献呢、啊、是绝对纯洁的。当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奉献给主，他在奉献的时候啊，他只有神，只要神，主啊，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，因为我爱你，然后只有神，我奉献给你，不是为着为你做工的，就是为着要得着你的。我是要你，我有你，然后我愿意得着你，然后 别无他求。这个别无他求啊，这一生啊都是你们爱主的试炼。懂不懂话的意思啊？第一，前面就看不看得上你了，这个发展有没有机会了，然后人是很复杂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弟兄，以前呢我出门回来啊，都是打电话给这个知识室说请你要安排一位弟兄来接我，那是很多弟兄争着来接，为什么呢？大家很难见到我，那么这个是我最怕的，因为我这个回来我已经非常疲累了啊。可是个弟兄就觉得就这十五分钟终于我逮到你了，所以有个弟兄有一天我以他来接我，他接我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这个事，他就说了，朱弟兄啊，你看我怎样？我说你就好弟兄嘛，好好做个好弟兄嘛，啊，那意思就是，你看我什么时候做长老啊？这个话不是那么明讲，就那个意思。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弟兄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你这一份是什么，而不要去注意啊，这个做长老这件事。你知道他那个反应啊？Then I'm hopeless. Then I'm hopeless. Why I'm here? I'm hopeless. 我也觉得奇怪，那是 Why are you here? 他问这个问题，但我嘴巴没有讲出来，我心里讲，你讲的是对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又不是在这等着做长老，天下没这个事嘛。但是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啊，很好一个弟兄，没有多久就搬到 Florida 去了。为什么搬呢？因为他跟我谈过以后啊，发觉只要我在这儿，大概不会愿意他做长老。懂不懂的意思？也是从那个以后，我再也不要人接。因为第一个我太累了，太累，有时候我和人谈话呀，不是那么周全了。另外一个呢，我觉得这个人呢、啊，不容易那么干净。或者请我家人接，或者很少数几位弟兄，我知道是不会有问题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人呢、啊、很难说，我奉献完全是为着神的。人不知道为什么。怎么为着神的时候还要一点神的，懂不懂？要神也要神所有的，所以我愿意跟随主，我愿意爱主，我愿意被主用，不是，我愿意爱主，我愿意跟随主，我愿意一生追求主，我愿意把主活出来，然后就加一个，我也愿意主啊大用我，这个大用我就完了。你有没有注意这个创世纪主所用的人，呼召的人，和后来这个摩西以后神所呼召的人有什么不同？在四世纪神所有得着的人都是用的问题，创世纪神所得着的人都是有没有神的问题。他们这个奉献呢，就是神，整本的创世纪有说不出来的干净。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不喜欢读创世纪，就做文学来说它是最高的，这个很少人能做文字啊，写文字啊，写这么多的人事物，写的这么详细，又这么简短，没有人，几乎没有人能做到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读这些，这个创世纪里的人物，每一个都是决定的干净，非常单纯，在他们身上好像只有我和神的关系，只有神和我的关系，没有所谓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。虽然主啊，神呢、啊，好像告诉亚伯拉罕呢、啊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要祝福你，祝福你，我要叫你的名为大。但是亚伯拉罕那个奉献呢，好像这些东西啊，从来没有吸引他，懂吗？你还读不出亚伯拉罕有一天就祷告了，主啊，国在哪儿啊？倒是有一次他说，主啊，我儿子没有，你讲这些干什么？是不是？然后神就说了，那我给你个儿子，那么就给了他一个吗？给以后说杀了去，你杀不杀？要我的话，我说那我就带着他逃了，逃到他市去，逃到他市去算了。这儿子是你给的，你要杀，我就会告诉神了，神呐、啊，你吊人胃口不是个吊法，我搞你不过，你是神，但是我偷活几年好不好？我带着儿子两个人相亲相爱，总可以吧？哎，他就有这么单纯的亚伯拉罕呢、啊。神说杀了去，就去杀了，真的就把以撒呀。就奉献了，好像他和主之间呢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，那种奉献呢有说不出来的纯净。那到后来你有没有注意啊，到这个特别到四世纪以后没有了，在摩西身上还有，摩西以后就没有了。 这个好像一个一个人又怎么得了，又怎么大姐又吵了，我应该分这个地了，我应该分那个地了，然后又去拜了偶像了，神又把他们救出来了，就是神所使用的人，好像又是一边爱神，一边又盼望神能在他们身上做一些什么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堕落了，人堕落了就会在奉献的动机上啊，不再是那么纯净。我愿意和你们这么讲啊，你们的确可爱，你们的确可爱，看到你们，我里面是很敬拜主，特别啊，现在我这个身体力啊弱，讲道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用力。好了，你们好像还能接受，也好像也还蛮享受，感谢赞美主啊，实在可爱。那么我只有一个感觉，就有这么一个问，有这么一点挂心啊，到底你们有没有学会啊，这个让神把你构成为新约执事那个最要命的诀窍，就是单纯。还是你把它比一比，哎，朱弟兄跟前呢、啊、学得多，为什么学得多呢？因为在朱弟兄跟前呢、啊、讲道机会多，是吧？虽然讲道的过程中大家沙沙侃侃的，吵吵闹闹的，但是总还讲个几分钟，然后朱弟兄会讲，哎，很好，就鼓励鼓励。这都是啊，有些东西不是那么纯，你知不知道？一个奉献的人呢、啊，开头说在动机上是纯洁的，只要神的，只为神的，只愿得着神的，然后就别无所求。有一段时间，这个侍奉很艰难，有几个弟兄在一起交通，我也在。那交通到这个艰难呢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办。有一个弟兄说一句话，就是个别无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我没有什么怕的，我没有什么害怕，因为我无所求，我无所，懂不懂？我并不盼望我能要带个什么头，我也不盼望我有某一种的显明，我也不盼望我有什么个地盘做我的工作，我是爱主，我是愿意跟随主，我是要得着主，我这一生就是这样。”一到这样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成为一个奉献的人了。然后怎样呢？在经历里啊，这个奉献的经历啊，一定是连于神的，懂不懂？奉献的动机啊，一定是纯洁的，奉献的经历啊，一定是连于神的。没有神就没有奉献，主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，却没有神，那个奉献是假的。所有真实的奉献呢，一定是有神在其中的，是连于神的。所以啊，是以神为起始，是神来起的头。为什么你奉献？神要你奉献，是以神为过程。我今天的生活是神，我今天生活的过程中是神，我今天生活过程中的点滴是神。是以神为起始，是以神为过程，也是以神为终结，至终怎样呢？至终啊，就成就神所要的器皿的。神要得着那个器皿呢，是这样的奉献，在动机上完全是纯洁，在经历里完全是连于神。从这两点啊，我愿意问弟兄们，你们到底奉献了没有？你不能为着任何东西奉献，懂不懂？你不能说，主，我愿意被你用，我奉献给你。不，主啊，我奉献给你，将来求你什么都不能有。你只能说，主，我奉献给你，因为我爱你，我觉得你太好了，你这么好啊，这么有价值，所以这样呢，我只要你，我只有你，我只愿意得着你，这是我的一生啊，我愿意纯洁的把自己奉献给你。然后这样呢，主啊，在我的生活中啊，在经历里，我愿意连于你，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做，我是连于神的，是以神为起始，为过程，为终结，至终这样呢，成就啊神所要的器皿的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呢，这个创世纪里啊给我们的七个例证，这七个例证啊都是说出什么叫做奉献，而且这七个例证啊是渐进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是从亚伯长到以挪，从以挪长到挪亚，从挪亚长到亚伯拉罕，长到以撒、雅各，至终啊长出约瑟来。这个创世纪是一本呢、啊、生命成长的书， 所以我先念给你啊，你就能懂一点。从亚伯那里看，一个所以一个奉献给神的知识必定怎样呢？必定是有启示，看见神的救法而活在其中，忠心至死的奉献。这个奉献呢是忠心的，为什么会忠心？因为我看见了一个东西，我所看见的就叫我呀活在我所看见的里面了。然后下面一个呢是有启示，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神的价值和无限。前面呢是看见神的救法，是不是呢？当我得救以后，我就看见了神的价值和无限，也看见了人生的虚空。记不记得他呀生这个儿子叫做什么？马杜撒拉，不是？他就给他起个名字啊，这有他死的时候，或者他有个意象啊，就是他死的时候，这个人类就不会存在了，人活着是没有意思的，有大事要发生的。所以啊，他看见了神的价值，再看见人的虚空，而活出啊一个交通的生活，直到被提的奉献。你看见那个奉献不一样吧？第一个是忠心至死的奉献，第二个呢是交通生活直到被提的奉献，然后呢是有启示，看见神的旨意和经纶而活在劳苦里，忠心于神圣托付的奉献。你有没有看见他一步一步啊在往前走了？前面呢是看见我需要神，后面是看见神的宝贝，后面是看见神还要做事，我因为看见神要做事啊，我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在这里面来劳苦。然后呢是有启示，得着神的呼召而忠心的在地上漂泊，来得着呼召的神的奉献。亚伯拉罕一生啊什么也没有得着，认真说，所得着的就是神，就是神，神成为他的份，神成为他的路，除了神以外他没有别的。神告诉他，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，对不对？你起来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地啊，我凡是你脚掌所踏过的地，我都赐给你。结果呢他的妻子死了，妻子死了，他要去买这个地啊，买一块地，而且那个买那种凄凉。你读那一段你会觉得，主啊，你对亚伯拉罕太不公平，懂不懂？你若应许给他从来没有地，这还合理，你应许地给他，结果呢他需要买一块地，而且记不记得他一直伏在那儿拜他们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呐、啊，请你给我一块，卖给我一块地。那个人也很客气嘛，是不是四十两？我那个银子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去多多啊，四百两啊，怎么说？四百舍客勒啊，是那个人也很聪明嘛，哎，四百舍客勒的银子还要讲他干什么？那意思就是就值这个钱嘛，他就给他这个钱。那我问你了，神不是应许地给他吗？到后来他有没有地啊？没有地嘛，他自己埋的地，他姊妹埋的地，还是他做工赚的钱来付的？能不能清楚啊？他这一生啊是一个漂泊的一生。你现在你能看见啊这个全世界的成长了，这全世界先要看见主，主啊，我愿意啊这个看见你的救法，我愿意活在其中，不是看见神的救法，然后要看见主的价值，主你太好了，我愿意把一切奉献给你，活在交通里，然后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一个劳苦的人。认真说，到挪亚这一个圣徒应该是很成功了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一个人已经与神同工到一个地步，可以怎样呢？做一个方舟，这个不可思议的，多少年的时间花在里面，连那个木头没有烂掉都觉得很稀奇。就是开头那个木头啊，是不是一直要换木板呢？因为这么多年放在那儿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啊，他就忠心着等着那一天，那真是白痴啊，真是白痴，就是多年劳碌啊，没有人领悟的。常受羞辱，常无聊，但是他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干干净净的，主你有这样的话，我就照着你的话把这个做出来。然后怎样呢？就我们的感觉，这个人奉献的成熟了，他说不，你要做一个漂泊的人。哎呀，就是今天下午啊，这个纲要我是、啊、躺在床上写的，因为累， 就不愿意起来了。我就拿了一个纸啊，写到亚伯拉罕，我说主啊，你我怎么来写这句话？我现在这么写的，是有启示，每个都是有启示啊。得着神的呼召，而忠心的在地上漂泊，为什么漂泊？来得着呼召的神，他这一生到后来只有神了。你有没有注意，他比前面的高了，比前面的进步了，这个奉献呢就更有价值了。然后怎样呢？这个下面一个就是以撒了啊，是有启示，看见神和神家中的丰富，而活在神供比里，享受神一切的奉献。你有没有这个奉献有七面呢？有七面呢。这当你在地上漂泊，在你的感觉没有人比这个更凄凉了。亚伯拉罕那一生的确是凄凉，认真说，亚伯拉罕的一生比这个雅各凄凉。雅各起码他自己讲了啊，白日受尽焰什么焰热什么这样，晚上什么受尽寒霜啊，尝试不得不喝不什么不得喝盐而睡啊，我尝试这样，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句话？我很多年没有去好好去再去读那个啊，但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，我尝试这样，那是他自己讲啊。那拉班就会跟他讲嘛，这你的妻子是我的女儿。你的牲畜是我的牲畜，你来的时候光杆一个，现在牛羊成群都是我的，然后你还怪我还骂我，懂不懂？他怎么艰苦，他跟亚伯拉罕不一样，他是有定数的，一直到神来跟他摔跤，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啊有一种成熟。亚伯拉罕从神来呼召他，完全搞不清楚往哪儿去，这就是全世界。全身要祷告太清楚了，主带我到这里，主带我到那里。认真说，全世界要预备好漂泊的。我很赞成，这是插进来的话，全世界买个房子，但是我绝不赞成全世界卖那个房子。你买房子干什么？每个人都有房子，你也需要个房子嘛。那你漂泊的，你要去漂泊的房子嘛，你就租出去，用租出去钱再去租个房子嘛。懂不懂我这话的意思？你不要的去每次一换个地方卖房子卖房子，你又不是为着这个房地产经济活，就好像现在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为着航空公司活，懂不懂？你又不是为着房地产经济活，你是个漂泊的人。有的人问我啊，朱弟兄啊，我到哪儿去？你说几年呢？通常我都不能讲，我说通常一个地方学习都是两三年，两三年，然后看主啊有没有明显的带领，啊，那也许就久了，也许久了，但是希望不要太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漂泊的人嘛，是基督，是一个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就得预备好，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是在地上啊漂泊的，啊，这个看见呢，因为你有这个漂泊，所以你没有得着什么，你就得着了呼召你的神了。亚伯拉罕后来对神的确有认识，那所以他才能把以撒献上。以撒呢，这一辈子也没有干什么，但是也是全世界有福的一面，全世界无论到哪儿去，主都给他预备，那就是以撒，懂不懂？一个主的仆人呢，无论走到哪儿去，主都给他预备。所以啊，看见神和神家族丰富，而活在神的供备里，这我明天呢还会慢慢来讲。还会慢慢来讲，一个一个人慢慢讲。这个供备里啊，怎样呢？享受啊，神是一切的奉献，主预备我一切。天下没有像以撒那么好像愚昧到不合理的人。他是不是40岁结婚是吧？是不是40岁啊？是不是？哎，40岁娶太太，40岁娶太太，还有他妈妈还是给他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爸爸。爸爸差遣个仆人给他找个太太，找来以后呢，他在那儿等，看见来了就很喜欢，这就是我的太太。哎呀，就是不可思议啊，那就是全世界就得这么活。那我不说全世界娶太太就这样娶啊，但是全世界要到一个地步，主啊，没有一样不是你给的，不仅我住的地方是给你，你给的，不仅我喝的水是你给的，连我的妻子也是你给的，所有一切都是你给的。这七个人是一个人呢，不要把它读成七个人呢，这七个人就是一个人呢， 一面来说你是漂泊的，一面来说在漂泊里你的确享受啊神和神家中啊一切的供备。你不要太聪明，不要自己去搞花样。以撒到后来最多就挖几个井，挖那个井也是他爸爸挖过的井，也不是他挖的，懂不懂？换句话说，他最多就灵里发死了去祷告，哦，几下把他捅一捅就好了。能不能领会啊？没有什么。但是医生呢，他活得不错。在下面呢，除了后来将来老两眼昏花以外啊，然后是他两眼昏花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祝福搞错了嘛。然后呢，似有启示，看见神的定旨和经纶，而愿意摆上一切，牺牲一切，经历一切，至终啊得着神定制的构成的奉献。这是雅各那个特点，懂吗？雅各看见一个东西，怎么看见的？没有人懂，从他妈妈肚子就看见了。他所要的都不是物质的，他说我要得长子的名分。到后来所有以撒的产业都给以扫了，他所有他的产业都是他从他舅舅那儿搞来的，用那个做根基然后发家的，能不能这样说？那么照说他如果看的是那个钱呢，懂不懂？那长子名分就继承权呢，他一定会去争那个财产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这甚至于他这个哥哥讲啊，留些人帮助你啊，什么都不要，都够了，主给我已经够了。所有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以撒积蓄的财富都到以撒那儿去了，可是呢他得着长子的名分。我不知道弟兄们能懂不懂这里啊，讲那个奉献，讲那个丰富啊，我不知道，如果我们要慢慢讲的话呢就要讲一个月了。那这里是很有讲究啊，这里面是很有讲究啊。光是那个要得长子名分而不是我们所领会的，光是那个观念呢就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很有启示梦怜悯才能看见。但无论如何雅各怎样呢，就摆上一切了，懂不懂？他这个 risk 就跟他，你看他跟他母亲呢这个串通作弊的时候，那个话换的话，我若去了我爸爸一摸的不对了，他不祝福我不得祝福，反遭这个咒诅啊，要我绝对不去，要我这我就跟他母亲叫什么，钱很多呢，利百家呀，钱很多李定奖，这1953年考试啊，不是考我，考一个弟兄，那个弟兄名字怎么想不出来，李定在下面讲他钱很多嘛，懂不懂？那个弟兄啊，利百家，所以我所以这个不是我讲，是李定讲，你信不信李定也有这种幽默的要我绝不肯，要我一定告诉妈妈，妈妈不敢，这个我不敢，这个我不敢。他的确是摆上一切，牺牲一切，也愿意去经历一切。我要得着那个，我要得着那个。然后怎样呢？结果叫这个人呢，得着了神定制的构成了。他这个摆上一切，牺牲一切，经历一切，都是他的花样。但是摆上，懂不懂这意思？就像你们展示一样嘛，你们展示。就摆上一切嘛，然后跟负责的人就吵嘛，负责人叫你讲东你就要讲西嘛，负责叫你这样讲你就要那样讲嘛。但是到后来呢，反思你说主啊，我怎样我也把自己奉献给你，到后来呀，主在你身上能把你构成。所以到后来雅各就是这里面的成熟了，懂不懂？这六个人呢，你看那个阶段，现在能不能看见那个阶段呢？那个阶段这样下来，这个奉献呢，到后来带进一个什么呢？神这个旨意啊，在他身上有一种构成的奉献，所以雅各就叫以色列了。从他身上一个族就出来了。到末了，似有启示看见神在宇宙中神圣的主权，而愿意经历所必须经历的一切。所以他这个约瑟啊，这个被卖了，然后是不是在这个波提法是吧，然后又在监里碰见九真善长了啊，然后再被法老，他愿意啊这个经历啊必须经历的一切，整个的过程中没有抱怨，在他口里啊没有一句怨言，到后来有一点申辩我本来是怎样，但是没有任何怨言，至终怎样呢？至终来预主啊一同掌权的奉献， 那就是这个执事在他的身上又构成了。到末了，你看这个以色列，就是那个执事的构成；你看月色，就是那个构成的执事而有的运作，怎么来的？这七个人的奉献出来的。所以要有一个新月的执事构成，不是要有神那个目的构成在你身上，叫你成为一个新月的执事。你要从这里慢慢来走，我过一个奉献的关，再过一个奉献关，再过一个奉献的关，懂不懂这话？但是呢，我再回来啊，当你啊要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，记住啊，动机完全的纯洁，这个我看是真难办。今天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就不够纯洁，懂不懂？我们这个环境里有太多基督之外的人事物，也容易叫我们不知不觉也不够纯洁。但是管他什么环境吧，我们总得告诉主，主啊，我的奉献愿意是纯洁的，我的动机愿意是纯洁的。那不仅这样呢，在经历上呢，我一定是连于神的。我不做一个奉献是我热心出来的，我如果有奉献，主啊，愿意是连于你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创世纪里这七个人物，这七个人物都是连于神的，都是因为神在那做事，看见一个东西了，因为有了启示了，连于神了，就产生一种奉献的生活了，经过一种奉献的过程了。我想是这样啊，明天早晨我们还得回来讲这个，没有办法，就这个就算把它讲完了。那如果明天早上再回来讲呢，我们试试看吧，尽量讲得快。那讲到亚伯拉罕他们就没那么简单，前面那几个好讲，我们试试看吧，尽量讲得快，讲几个点就可以。但是盼望弟兄们呢，你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愿意我这一生，一面来说满了生命成长的情形，一面来说满了你目的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构成的情形。到什么地步呢？到一个地步，我这一个人成为新约的执事了，我到哪里神就到哪里，不仅神到哪里，神的运行和运作也到哪里，因为啊，神得着了他新约的指示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还是请两三位弟兄替我们祷，带我们有些祷告。我说过，好像每次都是王继明开头是吧？好像以后王继明就再也不祷告，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形？好像，哎，是不是王继明啊？哎，我看我们都不需要啊。也不是每次都是，也不是绝对不是，好不好？请两位弟兄带我们祷告，结束这个聚会。